圣经有没有教导基督徒不能参与瑜伽 yoga？ 没有直接讲，但是我们一般的教导是在第一级的一些呼吸运动呢，没有直接的违背圣经，但是很快的就很容易的会进入到一些人与宇宙一些的灵的沟通了。基督徒可以针灸吗？这个问题呢，就是中药针灸等等。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不论是看中药或者西医或者印度的或者其他民族的医学呢，要从圣经做出发点，而不是从西方的科学做出发点。那过去的30年呢，西方的基要派很保守的相信神灵无误的基督徒中间呢，出现了一些反对新纪元运动的运动。我也参与某一种的反对新纪元邪教的运动。但是有一些呢，比较没有研究亚洲文化的呢，他就把所有的中国有关跟中国有关的东西都放在魔鬼教鬼跟这个邪教的范围里面，包括中医，包括针灸连西方的直坠的那个 chiropractic 也都包在新纪元里面了。中医和西医只不过是两种罪人的文化尝试去解释上帝所造的人的身体怎么一码事，然后怎么样使它正常的运作。两者都有它限制，两者都是罪人回应神的普遍启示的尝试，都有它能够帮助人有用的地方。信主的人对祭拜食物如何处理，因为新人还没有信主这个就完全就按照哥林多前书处理假如吃祭拜的食物或者是吃那些让人跌倒就不要吃，那当然就不要做祭拜的事情基督徒纹眉纹身的看法一般的来说，我想最容易来回答的就是用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来回答。父神有性别之分吗？没有，父神既不是男也不是女，他是造男造女的，他是性别的创造者。好， Heidelberg 海德堡是不是海德堡信仰问答？是的。是与药理问答一样的吗？那我们说药理问答一般来指是指威敏斯的药理问答，是不一样的。海德堡是德国的，威敏斯的是英国的。常常要拿出来读比较好吗？是的，两种都拿出来读都好不过海德堡喜欢用第一声，你的人生的安慰什么，我的安慰是什么什么不要用我跟你这些字威敏斯的比较少用。教导少年人要用真理喂养没有错，但是他们吸收发展迟慢，不是迟慢就是抗拒那时候令人倍感灰心嘴上怎么办呢？如果选用三人人易吸收的信仰教条，又推荐的是什么呢？我昨天说过这些的问题呢，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改变我们自己，更加的了解青年人的心态。他们是有头脑的，他们不用而已，他们要用起来也很多时候不是用在荣耀神的那个目标方面，所以不要把他们当作很迟慢发展他们聪明极了。所以我对儿童呢，一般都当他是神学生神学家这样子来跟他们讨论，他们吓一跳原来基督教也可以这样讨论问题的。是啊，死亡核战同性恋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老早就想过这些问题了，不过很多时候没有给他们正确的答案。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但是呢你这样的提高水准的话，让他们比较有愿意学习的人把其他不太愿意把它拉上来，不是永远放在他们最低的水平那里，那就永远也长不大。虽然知道在苦难中困境里要仰望神，但是眼前却是灰暗是方向，该如何呢？不知从何祷告，不知读圣经人在聚会心身在心不在吧心身心疲累我们一方面要操练一方面呢有同伴基督徒一起来彼此鼓励都是好的，但是呢知道这些事情而不去做呢，本身最基本的答案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负责。 We are responsible for our responses， 我们愿意不愿意仰望神，这个是我们自己要负责的。下面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很适合时代的问题。教会在世界里但不属世界，是的，但身为信徒榜样的我们如何能具体活出来呢？太保守别人称我们老土，太前卫被称为贪恋世界，如何来抗衡呢？我想首先呢 啊，我们都知道有些的大原则，对不对？啊，我们不熟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毕竟活在这个世界里。这个第一，我们要对真理要不断的追求。第二呢，我们呢是活在不同的教会文化里，有些的教会比较抗拒前卫，有些的教会特别对老土敏感。啊，有些认为是老土的东西，其他教会认为很正常、很圣洁，反之也然。啊，但是问题出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这两种的观念都存在。啊，我知道是很麻烦的。我这样说好了，你服事的目标是什么？你要影响哪些的人？你祷告求神带领你，看你要服侍谁。有些的人呢，你是既是过时老旧，但是对方早晚在苦难的时候会来找你，因为他尊敬你，这个是一个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啊。外表生活方式比较老土的人，到时候上帝会带一些人来请教他们的啊，这个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行为有没有一些地方在不违背真理的大前提之下，可以显得更加的活泼，改进我们与人沟通的那个状况。不是说我们要贪爱世界，乃是说我们可以想一想怎么样去更，首先我们怎么样更努力去聆听以致理解，再加然后进一步加上沟通。这个并不一定要放弃我们很多的生活方式的啊。我举个例，不是改革中的例啊，比方说林道亮牧师呢，他讲什么话都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有上海口音，英文有上海口音，广东话就不敢恭维啊。但是他在洛杉矶第一浸信会，他可以跟英语的少年事工啊做他们的牧师，而且今天他们的教会是几千人的。所以不在乎你的文化、语言、生活的方式，很多时候神要用你就用你，有神的话，有爱心，不过能够在这方面有敏感的是好的。最后我喜欢这样回答，你懂得问这个问题，你就懂得怎么回答他了。你既懂得要问，又不要太前卫，又不要太老土，你本身就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对不对？是应用真理的问题。很多基督徒研究学者认为啊，新柏拉图主义和普罗提诺啊 Plotinus 啊，新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影响很深，包括对教父、对尤斯丁、对华伦天奴 Valentinus 等等 ，Bertrand Russell 罗素和近代一些哲学家都这样认为的。但是我读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看不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子，相反是相当光明正大、系统清晰的神学啊。是的啊，不，我刚才说一说这个，我们已经讲过这个经验主义，不过这个不属于新柏拉图主义啊，这个是属于亚里士多德跟基督教的结合品啊，混合品，这个经验主义方法方面呢，加尔文一直在伯克都有用的。所以是的，加尔文的基督教也没有什么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子。我想这些学者认为新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影响，恰恰是基督教一些有偏差的神学体系，比方神秘主义、灵魂体观念等等的起源啊。我同意，所以正统教义恰恰是反对这些新柏拉图主义的，没有错，就是这样子。我们常常被冤枉的，不要稀奇，罗素这种当然就是要攻击我们基督教嘛，用这基督教里的异端来攻击基督教啊。虽然用的是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但是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是一个好的研究方法啊，是了。所以但是呢，奥古斯丁的确是有一些新啊一些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但是呢加尔文呢就超越了奥古斯丁。是的啊，华伦天奴就是一个诺斯底派的一个大师啊，我们不认他是基督教，不过别人就把他们就归在我们的行列里面，然后来批判我们。尤斯丁，我啊也是早期教父最不懂怎么样融合啊哲学与信仰的第一个，因为他就把世俗的斯多亚派等等的罗格斯就当作是约翰一章第一节的，他就有道那个道啊。所以从最早开始 教父在护教方法已经向希腊哲学妥协了。尤斯金第一个然后最大二级的是俄利根最后是亚流。好，有哪一位来问问题？
林牧师，一些反对你的人会提出可能六点来反对你。第一就是你所教导的今天的护理的观念呢是少数的，大多数的神学家都不接受，也大多数的信徒也不接受。
你要六个一起来回答。
第二就是有圣经，其实有很多的经文都其实很清楚的指出，神并没有就是像协同这样的方式，就是神在协同当中定了，就是说决定了这一切事情。打个比方，在马太福音23:37他们会经常举例。
马太福音。
23:37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召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召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他们说，如果神真的已经定义的话，耶稣讲这句话就是虚伪的。耶稣讲这句话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回来，因为悔改，因为耶稣想要召集他们。如果神已经定义了，耶稣就不会讲这句话，说我多次愿意召聚你，但是你们不愿意啊，所以根本都没有这种协同的这种的定义。这个如果你这样说，就好像把耶稣所说的话是虚伪的啊，因为神如果既然定了义，怎么会还说这些虚伪的话呢？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
在第三点了是吧？
对。第三点呢，就是教会的历史当中，整个的教会的早期的历史，讲到护理的时候最先开始结果是奥古斯丁，所以结果在整个奥古斯丁之前的所有的早期教父，大多数的人都不赞同这个的观念了，所以是因为奥古斯丁的影响，后来教会变质了。第四点如果你再讲护理的话，结果就是神创造，预定要创造，然后他预定人堕落因为他定嘛，他定了一切所有的，然后结果在协同当中，亚当和夏娃也去吃了果子，所以他定了他们吃果子，他们堕落，然后神也定要审判他们，所以是神自导自编自演，结果神预定人下地狱。 OK， 另外一点呢，就是
第五点是吧？
第五点，他们说既然整个改革中神学结果讲护理的时候最后都讲奥秘其实我们不需要采纳这个整个的系统的。你可以，我们从圣经中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时候不是协同的然后结果，但最后神还是必须一定会胜利的既然神如果没有掌管一切，没有无所不知，然后没有无所不知，也没有掌管一切，但是为什么他最后还是会胜利呢？他说我们也说这个是奥秘
最后呢就要重复再讲一遍，最后呢就比较长的。
他们就会说神没有无所不知因为圣经中让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经文指出神真的有些事情是不知道的，就好像有些经文说神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发问说既然神不是无所不知，没有掌管一切，没有每一件的事情的话，这样结果是世界就是一个偶然，世界没有一个的方向，那结果他们会回答说这是一个奥秘，总之神说他最后会得胜就对了。所以你说神不是作恶的作者，这个是奥秘，这样我们也说这个也是奥秘，所以你们不能批判我们。然后最后一点呢，他说结果整个的护理的观念是因为整个的经验主义引起的，整个的you systematize everythingis a product of systematic theology.
Scholasticism.
对 ,scholasticism. 所以是不是 所以不是圣经直接教导的，所以系统神学不是真理，圣经才是真理，所以系统神学是有偏差的，是人的作品。所以他们会这样攻击。
六点是这些是最近这几年就在你们的耳旁，不是耳中附近可以听得到的一些的教导或者一些反驳的立场。第一，护理论是少数基督教的信仰，少数可能是因为严格的 愿意思考圣经，用至少从宗教改革以来公认的解经方法来去解经，这种的学习呢已经成为少数是因为多数的受到新正统、新福音派、后保守高等批判等等的影响，所以少数呢有很多的原因的，这个并不能够成立，并不能够成为理由成立护理论是需要被拒绝的。第二，如同马太福音的23章37节，耶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只是你们不愿意。假如上帝定好他们是要被咒诅的话，而耶稣呼召他们来，那不是就是虚伪吗？明显的上帝的定义就是要聚集他们嘛。那这个就是说，假如上帝是定好一切又有这个协同的话呢，耶稣这样讲是虚伪的。那这个是这种的反对派的所讲的呢，是需要更多信心去接受的因为首先圣经里所讲的我们都要信，圣经说神掌管一切，然后这位掌管一切的神他来到世界上彰显和启示他的启示计划的时候，他是来召集一批人与他们立约，上帝与他们立约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神，但是当这些子民犯罪离开神的时候，神是施行审判的，施行审判之同时，上帝又按照他的美意会呼吁人悔改，然后呢也有很多的情况呢，神的子民就是在这个有形的以色列或者教会不愿意悔改的时候呢，上帝的话语的宣讲是要叫这些心刚硬的人更加刚硬，或者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耶稣的话是在告诉耶路撒冷他们的心是多么刚硬的。那反对派呢可能特别特别讨厌基督徒讨论神的审判，所以呢他们会用虚伪这些词来指控这种传统护理派所描述出来的耶稣，就是说是的，耶稣可以，我们的立场是耶稣可以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但是你们不愿意。耶稣在那里定耶路撒冷的罪，然后呢或者说把这种的立场说穿了，就是说但是圣经不是说神愿意万人得救吗？圣经说神预定谁得救，父赐给子的一个都不失落，上帝又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呢比较正确明智的做法不是专门挑那些神愿意那些的经文而扔掉那些神预定的经文，比较明智的是好好看神预定拣选的经文是真理，然后怎么样看这些神愿意的经文呢？那很多改革中的神学家就说是了，神预定，但是神不愿意人沉沦，但没有改变了神预定这个事实。我不太需要用奥秘这两个字了神的预定和神的愿意是他整个心意的两个不同的层面。好，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是要反对这个协同或者是同时发生的这个言论的。第三，在教育历史中护理是由奥古斯丁开始的，在奥古斯丁之前的大部分的教父都不同意护理，这个应该是事实。在奥古斯丁之前的教父特别的会走偏差在护教的时候，比方说尤斯丁尤斯丁不是教父那奥古斯丁也是连天主教都认为是最伟大的早期教父，所以假如他在某些事情上扮演一个开荒的角色是很当然让我们敬佩的，而不是让我们反过来打他一巴掌的这种的反对派的言论呢是非常的明显，显示他们在教会历史上扮演一个叛徒的一个角色的。第四，假如护理导致我们相信上帝预定人堕落审判自导自演的话，自导自演是贬义的，凭己意行万事不是贬义的，他们只不过把一个圣经里面明显讲到的真理 随己意行万事，用贬义的，用一个人不愿意从宝座上走跑下来的这种的自大狂傲慢的态度，把这个东西说成是贬义的而已。今天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讲自导自演啊，不过呢，富兰姆的神论的邪恶那一篇那一章呢是有处理这个问题的啊，我把那一章已经翻成中文了。第五，既然改革宗神学讲到最后是奥秘，我们也可以用另外方法来讲，上帝没有啊，上帝不是全知的，上帝没有掌控一切的事情，所以有些事情偶然的，这是奥秘，但是神还是得胜。那首先呢，上帝的话从来没有说他不是无所不知的啊，所以这个呢就违反一个很基本的总原则啊，所以这种的从圣经的最明显的真理去偏差，去说上帝不是全知的，我已经指过杨牧姑的例子了啊，他自己不止一次发表那篇文章，911之后的文章啊，就表明他们的神跟正统福音派的神是两码事，他们神是不是无所不知的。好，他们说上帝不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不是啊掌控一切的啊，说有些事情偶然的，那这个首先是他们的预设上帝是不是无所不知的。那从大多数的经文来读，圣经是很清楚的宣讲神是无所不知的，是掌管一切的。所以这种的解经法是怎么样的解经法呢？是基督教的还是反基督教的呢？身为牧师神学教授说上帝是不是无所不知的，是怎么样的基督教的神学家呢？啊，我们就要问这个，岂不是就是大多数的神学家，就是正统的神学家一直都相信了神的无所不知，他们现在要把它拒绝吗？第六，整个的护理观念是来自经验主义的系统化。首先，经验主义只要好好去研究，比方说看 Richard Muller 的 Post Reformation Reform Dogmatics 这样说来看，只是整个主后1000到现在的几个不同的学术运动的一个，另外有人文主义，当然还有宗教改革等等啊。那把一些的教义说成是经验主义的系统化的产品，而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控告哈，我们可以从历史来批判它，来分析它，解构它啊，来击败它。首先，这种的说法最多是哪一种人来讲呢？是崇拜巴特跟新正统的傻傻的新福音派的人士讲的最多啊，不是说别人没有讲啊，这最多的。所以你先要看穿它背后的大前提是什么，那第一。第二，难道这些反对改革中的经验主义系统化的神学家，他们自己没有一套的理性的系统吗？他们多的是，不过你要解读一个一个神学家的系统的话，需要一些功夫。比方说有些是跟着托伦斯跟着巴特的，所以假如一个一个神学教授去看他们读什么书，他们敬佩哪些神学家，背后一大套一大套一大套的系统的理性哲学或者是方法论，那我们也可以去解构那些的方法论的。所以这样做呢是很无谓的，只说比方说不要说最近有人说护理论呢是经验主义系统化的产品啊，更早一点的香港的神学家不是新加坡啊，香港的神学家也会说，比方说耶稣基督十字架是挽回祭啊，这个是经验主义，这个是西罗文化的包袱遗产啊等等。那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很自然的他们用意是要攻击改革宗，特别是加尔文之后的改革宗，约翰欧文啊、威敏斯特宪告白啊、赫兹啊、伯克夫啊等等。但是呢，他们很快的同时就会把箭嘴指向圣经里很明显用的一些词汇，比方说挽回祭啊，比方上帝的眷顾啊，上帝的统治啊，因为他们背后那种的反抗的背叛的心理呢，让他们真正攻击的对象成为什么呢？什么圣经里面很明显的一些的词汇和教导，而不仅仅是攻击改革宗。不过他们的阴谋阳谋是在攻击啊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清教徒、赫兹和伯克夫这一类的改革宗神学道 啊，我们很清楚知道啊，这些的神学家他们跑去苏格兰爱丁堡或者啊读神学，或者跑去啊 Sheffield 读圣经科啊，或者其他的地方，甚至乎 Westminster 读旧约系，他们带回来的就是要啊，特别是反抗这些。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不用主观，主体化、主体导向的系统神学，和完全接纳世俗学术的一种的神学治学法啊，这个是今天福音派所谓主流的方向。所以呢，改革中啊，从他们一般不会攻击加尔文啊，攻击加尔文呢太难了，因为加尔文是承先启后的啊，他们攻击加尔文之后的比萨，然后清教徒啊一直下来啊，这样的做法呢，是为了巩固他们能够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后保守福音派的神学家或者牧师。那你们假如能够读英文的话，去读一篇 Post Conservative Evangelicalism 啊，1995年一位所谓福音派在自由派的杂志《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 所发表的文章，他们自白的说，我们就是要走这条路的。所以我们可以解构当代的所谓福音派的神学教授，他们的策略是什么？他们可以关起门来告诉学生圣经是错的，然后呢，去培灵会那里、教会那里讲一些很像正统的信息，偶尔露出马脚，说真理呢，圣经只讲了60%，其他的要去其他宗教那里去找。啊，这些就是读了很多新正统的神学，回到啊亚洲来教导的那种的姿态。所以呢，攻击整个是经验主义系统化呢，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每一个人他也得按照他的方法去系统化。不过他的系统呢，深深受到康德、海迪格、施莱马赫、海迪格、齐格果、巴特，然后最后穆特曼等等的影响而已。我们也可以从这条路来批判他们的系统化的，参考《现代神学论评》这本书头12章。好，我们时间到了啊，明天我们再继续。明天我们在人论方面做个开始，继续的回答一些的问题。天父，愿你保守你自己在地上设立的教会。当我们面对很多的理性学术神学上的挑战的时候，主让我们勇敢的站立得稳不离开我们起初对你的爱心，也不偏离我们起初对你自己话语的信任，好叫我们不要读神学、读读书之后对你自己的所漠视的话语产生任何的怀疑怜悯我们的教会，怜悯中国国内的教会、海外的教会叫我们懂得怎么如何谦卑，但是勇敢直前爱心和真理并重的来做你自己的见证。因为相信主你，还有你自己的子民、你自己的百姓，甚至一些还没有出生的要起来来赞美宣讲你自己的大名。谢谢主你的旨意必定成就。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